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风云。
曼斯分析美中俄关系，美国全面备战，要对付边个？表彰李洪志先生，美国国会大厦513两度升旗。部分中国石油工人被尼日尔要求在五月底之前离境。特朗普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美国放松对叙利亚的制裁，沙拉政府迎来转机。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单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三高代谢补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些，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娜波利斯举行的美国海军官校毕业典礼上坦言，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全球主导地位已经结束，并警告中俄等对手正全方位挑战美国的实力。据霍士塔斯社报道，曼斯强调，来自中俄等国的对手正试图在各个领域击败美国，从无线频谱、低地轨道、供应链到通讯基础设施都面临严重威胁。冷战后，美国一度主宰全球空域、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的黄金时代，但现在这种无人能敌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他说，我们停止生产汽车、电脑甚至武器和军舰，将硬实力换成了软实力。特朗普政府已经彻底改变过往的外交政策，不再有模糊的任务，亦不会再有无止境的冲突。我们将转向一种建立在现实主义和国家核心利益基础上的战略。我们不会忽视威胁，现在我们更要确保每次派兵出征都有明确目标和适切装备。我们的领袖选择在中东打造民主，正加大国防创新投资，并简化武器采购流程，以因应新世纪的战略需求。此外，每日信号网站发表格林博士的文章说，中共的军事挑战比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威胁都要大一个数量级。过去十年，北京每年持续增加7%的军事预算，远超过美国。中共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和地球上最大的导弹部队，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核大国。由于这些事态发展，第一，美国必须扩大其整体军事规模，包括与威胁中共侵略相关的常规力量，如舰艇、战机和后勤支持系统，并积极解决整个部队的保持和招募问题。第二，需要注意的领域是美国库存中可用的弹药，其中很多弹药已经用于乌克兰战争和中东行动，但缺乏工业能力来大规模生产未来可能冲突所需的弹药，这个令人担忧。美国军事基础设施的再工业化应该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第三个需要更多关注的领域是准备在和中共爆发战争的时候大规模动员预备役人员，现有的预备役中心缺乏足够的人员来处理这么大规模的动员，而且各部门追踪前预备役成员的能力各不相同。 在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时候，他们自己亦可能需要被征召。此外，很多预备役人员还在战争所需的行业工作，因此亦需要着手研究全面动员的影响。最后一个需要更多关注的领域，是仔细研究在战时环境下美国和中共市场完全脱钩的前景。太多的组件、零件甚至稀土元素都受到中共及其政府属下公司的控制或者影响。在战时情况下，缺乏这些关键物品可能会对美国的作战能力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只有具有发动并赢得和对手的战争能力的时候，可信的威胁政策才能够存在。这个只能够通过增加美国军队，解决严重的弹药短缺问题，确保能够大规模迅速地动员预备役人员，以及即使进入中共市场受到限制，美国的军事能力亦可以继续战斗等因素才能够实现。特朗普政府需要专注于重建美国的作战能力，以使美国再次安全。2025年5月13号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纪念日。位于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会大厦两度升起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是应美国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的请求，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以表彰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传播世界的杰出贡献。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修炼真善忍为准则的身心修炼功法，自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传出后，已经红传世界六大洲110几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上万个褒奖，受到世界各地不同族裔越来越多民众的喜爱和欢迎。现在已经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在美国国会大厦上飘扬过的国旗，将作为一种荣誉赠予个人或者团体，赠予每一面国旗的同时，还会颁发一份证书。今年赠予李洪志先生国旗的证书中写道：兹证明该旗帜在2025年5月13号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应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的请求，悬挂此旗以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今年是李洪志先生红传法轮大法33周年，全球上亿人庆祝这一日，即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教导人们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法轮大法红传出来后已历经33年，有上亿人修炼，同时赢得了全世界范围的普遍尊重和赞誉，并覆泽世界各族裔民众。就在同一日，美国特拉华州联邦众议员莎拉·麦克布莱德亦请求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其证书上写道：兹证明该旗帜在2025年5月13号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此旗帜是应国会议员莎拉·麦克布莱德的请求，于世界法轮大法日当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以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近日，尼日尔一名官方消息人士向法新社透露，尼日尔已经要求终止数名中国石油工人的合同，并命令他们在5月31日之前离开该国。几个月以来，中国的石油公司和2023年7月政变产生的尼日尔军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尼日尔政府奉行主权主义政策，特别是在原材料、石油和油方面，并批评中国企业藐视该国法规和缺乏对尼日尔工人的价值肯定。尼日尔石油部长奥马鲁 在至中石油尼日尔项目公司董事长兼行政 CEO 的一封信中，要求他终止所有在石油行业工作总期限超过四年的外籍人士的雇佣合同，自2025年5月8号起生效。此外，奥马鲁在法新社查阅的文件中指出，属于此类的中石油尼日尔项目公司代理人、分包商及其服务提供商必须在2025年5月31号之前离开尼日尔领土。奥马鲁指责这家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尼日尔开采石油的中国公司无视本国现行法规。二月底，奥马鲁曾经要求位于尼日尔东部津德尔炼油厂的中国管理层制定尼日尔化岗位计划。奥马鲁还要求审查尼日尔工人的工资标准，他特别谴责了外国劳工的平均工资比尼日尔本地工人高出六倍，以及津德尔炼油厂的会计数据是中文编写并且从中国管理的事实。今年三月，尼日尔已经驱逐了三名拒绝遵守当局要求的中石油下属石油公司的中国高管，一家中国公司旗下的豪华酒店亦被当局关闭。这个机构的管理层被指控禁止其他国籍人士进入及进行错误的纳税申报。5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祝贺毕业生们，称他们每个人都是赢家。在美国美国的高呼声中，特朗普登上了舞台。他对1002名即将毕业的学员说，西点军校是人类历史上最精英、最有历史的军事学院，在场的每一位学员都应该珍惜这个早晨，因为这个是你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日。特朗普说，再过一阵，你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精英、最传奇的军事学院毕业生，你们将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强大军队的军官。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重建了那支军队。这个是特朗普第二次担任美国军事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者。他在2020年第一任期中，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曾经发表演讲。特朗普在毕业典礼上展述了他的外交政策以及军队建设方向。他说，美国的职责不是举办变装秀或者改造外国，亦不是用枪指住全世界向所有人传播民主。军队的职责是随时随地可以压制、对抗并消灭任何对美国的威胁，同时强调美国会以实力求和平，并致力于打造最强大的军队威胁敌手。如果美国受到攻击，军队将以压倒性的力量消灭我们的对手。因为尽管我知道你们渴望战斗，但我宁愿不战而胜。我希望他们看到我们的军队就退缩，而这个正在发生。特朗普在演讲中还强调打造一支备受尊重的军队。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再次获得尊重，而现在你们比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更受尊重。他提到国防部正在打造的最新金穹尖端导弹防御系统会在他离任前完工。特朗普还在毕业典礼中邀请多名优秀毕业生上台，并介绍他们取得的成绩。特朗普亦在典礼上向退伍军人致敬，其中包括毕业生的父母。特朗普还感谢教职员工和毕业生的杰出奉献。美国财政部5月23号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了这一举措，称已经向叙利亚颁发了第25号通用许可证，授权由阿克曼德·沙拉领导的新政府和美国进行贸易，允许新的投资和私营部门活动，使叙利亚摆脱制裁。大部分制裁是在前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执政期间实施的。2024年年底，阿萨德被叙利亚叛军赶了下台，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声明中指出，叙利亚必须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实现和平，而美国政府的行动将有望使这个国家走上光明、繁荣和稳定的道路。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已经颁布为期180日的豁免令，以确保以往的制裁不再阻碍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投资，便于向叙利亚各地提供水、能源、电力，使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更加有效。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的行动是实现总统关于叙利亚和美国建立新关系愿景的第一步。特朗普总统正为叙利亚政府提供机会，以促进叙利亚内部以及包括该国和邻国的和平和稳定。同时还特别强调，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期待叙利亚政府在重要政策优先事项上迅速采取行动。特朗普总统5月14号在沙特利雅德访问的时候，和叙利亚新总统沙拉会晤，亲自敦促其做四件事：一、在外交上承认以色列；二、将所有外国极端分子赶出叙利亚；三、协助美国阻止极端组织卷土重来；四、负责管理关押约9000名极端组织嫌犯的十几个拘留中心。他还敦促叙利亚效仿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三国融入中东地区，这三国已经在2020年根据美国斡船签署的阿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恢复正常关系。欧盟理事会亦在5月20号发表声明，宣布将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并表示现在是重建一个新的包容、多元、和平、不受外国干涉的叙利亚的时候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我哋嚟倾下大家都关注嘅中国局势。中共党魁习近平权力危机频频出现，习家军核心层陆续同习近平切割传闻多。广西嘅蓝天纳落马，官方罕见题铁帽子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自从去年以嚟，随住中共党魁习近平嘅权力逐渐被削弱，习家军内部出现了异动迹象。最近在习近平深陷四中全会落台的传闻之际，习家军的核心层和习近平切割的传闻亦越来越多。蔡奇倒戈的传闻，蔡奇是习近平的忠实亲信。自从去年7月份以来，2442的宣传就开始在军部和其他的媒体降温，但蔡奇仍然坚持挺习近平，一直到今年4月份的公开讲话仍然多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并且强调2442。不过进入5月份之后，情况就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中共党媒新华社5月17号报道说，蔡奇在河北唐山市检查指导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学习教育工作。罕见的是，成篇的报道当中，蔡奇的讲话只是提到过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并没有提到什么习近平思想、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跟住习近平在5月19号至20号去河南考察，蔡奇又缺席。有分析认为，蔡奇不陪同习近平考察，不单只是习近平丧失权力的一个重大信号，而且亦是蔡奇对习近平的一种切割。近日网上面仲疯传一份反极左意识形态的关于防止和克服极左思想干扰当前工作大局的通知。中央办公室发2025/11号的文件，文件的真实性仲有待确认。文件通知话，第一，充分认识极左思潮的现实危害； 第二，严肃整治形式主义和个人崇拜，批评一些地区盲目吹捧领导人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做法，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防止搞个人化家长制。第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以斗争代替发展，批评政治运动式的整缩和整己。第四，严禁打着政治安全旗号侵犯合法权益，警惕泛化政治标准，压制多元声音。第五，健全监督机制，防止文革式的做法卷土重来，鼓励干部讲真话，将反对极左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标准。该文件虽然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但其文字就非常锋利，刀刀见血，定于一尊和一锤定音都是在度直批习近平。按理由讲，蔡奇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如果没有他的授意，中央办公厅不可能起草和发出这份文件。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份文件，无疑是蔡奇彻底倒戈的标志。李强倒习近平的传闻，独立学者苏小和在自媒体说，有传闻说李强知道习近平大势已去，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揭露了习近平的一个神秘的2035工程计划。很多的消息表明，习近平想要一直做到2035年，在这个期间习近平要攻打台湾，要东升西港，搞定这些事他才会退休。据说习近平的2035工程计划，连党中央的常委和政治老人都不知道，李强爆了这些出来，老军头和政治老人都感到震怒。苏小和说，习近平派系的人都知道习近平还想继续执政到2035年，但这次李强大义灭亲，将习近平2035年工程计划的内部文件告密给了老军头和政治老人听。李强如果不告密，不拿出些真的东西，他就完蛋了。如果这个爆料是真的，那意味着李强也加入了倒习近平的队伍。五位政治局委员和习近平划清界限的传闻。苏小和还在自媒体爆料说，有五位政治局委员基本上已经和习近平划清界线，而且站队改革开放派和元老他们。苏小和说，第一个是何立峰，第二个是张又侠，张又侠是肯定和习近平翻脸了。第三个居然是王毅，王毅现在没有以前那么战狼了。第四个是尹力，北京市委书记。第五个是马兴瑞。苏小和说，我的印象是这个人以前是改革开放派，我在北京那时在一个会议上听过他的一个报告，中国的一些官员以前在习近平未上台之前都是满口的改革词汇，满口都是和美国的国际接轨，讲到好像花一样。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价值观不稳定，他的价值观都是随风摇摆的。苏小和透露，美中能够达成协议是因为习近平的马仔已经和习近平划清界线，并且和改革开放派元老他们联手了。因为大家都明白，国家这样一条路过来都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如果这样回头走回去，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当然，由于中南海的黑箱政治，上述的传闻一时没有办法验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习家军的形成完全是基于利益。蔡奇亦好，李强亦好，第二啲人亦好，佢哋之所以为习近平嘅马首是瞻，系因为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跟住佢能够升官发财。所以一旦习近平被削权，尤其系陷入落台嘅危机，眼睇住跟住佢唔单止捞唔到好处，反而可能会倒霉嘅时候， 出于势利之徒的本能，这些人随时都会反过一击，甚至出卖昔日的主子，这样的事在中共历史上还少吗？中共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蓝天立同山西省长金湘军相继落马，两个人曾经在广西的官场有20年交集。有消息说蓝天立伙同金湘军倒卖稀土。蓝天立落马之后，广西自治区党委罕见地表态，强调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亦没有铁帽子王。之前中共前常委周永康落马之后，每当中共高层内斗激烈升级时，中共的党媒就会炒作话没有铁帽子王之类的狠话，被指是影射前常委江派大佬曾庆红。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前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郭声坤发迹于中共有色金属国企系统，并曾经长期主政有色金属之乡广西，同广西稀土产业密切关联。蓝天立同金湘军都是郭声坤广西的旧部，而郭声坤不单只是曾庆红的江西老乡，据讲仲是曾庆红的表外生世。中共四中全会前夕，广西官场集团式犯案被引爆，官方重提铁帽子王，突显中共高层内斗激烈，会不会牵连郭声坤等国级高官，就有待进一步观察。广西政府主席蓝天立同山西省长金湘军相继落马。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2025年5月16号公布，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主席蓝天立被调查。蓝天立1962年10月出生，广西河池人，曾经是中共重点培养的壮族精英，是中共第18、19届中央候补委员、20届中央委员。2011年起，年仅49岁升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跻身副省级。2015年4月晋升为广西党委常委。2016年明确为常务副主席，补缺当时转任中农办主任的唐仁健。2018年升任自治区政协主席，跻身政省级。2020年底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至到这一次被查。蓝天立是继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金湘军之后，相继一个月通报被查的又一名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金湘军于2025年4月12号通报落马。蓝天立同金湘军在广西仕途交集20年。蓝天立同金湘军曾经在广西有长达20年的仕途交集。在1998年广西公开选拔副厅级干部的考察筛选中，当时35岁的蓝天立被选拔为广西科技厅副厅长，33岁的金湘军则从海南省社保局处长被选拔为广西劳动厅副厅长。2003年蓝天立升任广西科技厅厅长，金湘军升任广西玉林市市长。2011年蓝天立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率先升为副省级。2018年升任广西政协主席，跻身政部级序列。2021年年初又转为自治区政府主席，成为主政一方的大员。金湘军则在2018年升任天津市副市长，后来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并在2023年1月出任山西省长。蓝天立被爆伙同金湘军倒卖稀土。旅澳反共网红伊科，网名蒋网正，2025年5月12号提前爆料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蓝天立被查， 之前他还曾经提前准确爆料中共政治局委员石泰峰和李冠杰的职位对调，以及山西省长金湘军被查的消息。蓝天娜被官宣落马之后，医科在2025年5月16号又爆料金湘军和蓝天娜共用白手套，白手套在两个人的庇护下倒卖稀土。金湘军的白手套在金湘军担任城防港市委书记期间，在分管广西政府副主席蓝天立的庇护下通过越南倒卖稀土。广西藏族自治区亦称为有色金属之乡，矿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储量较大，尤其以铝和石等有色金属为最，是中国十个重点有色金属产区之一。广西亦是中国稀土资源的重要产地，尤其是以重稀土比如锑和镝的资源丰富而著称。截至2023年8月，广西已经发现的矿产有171种，含有亚矿种。已经查明资源储量的有122种，其中85种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十位，12种的资源量居全国第一位。这些稀土元素广泛应用在高科技领域，包括电动汽车和导弹等军事装备等。广西的稀土产业在地方经济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非法采矿和走私问题亦长期存在。比如广西高等法院2022年曾经对南宁海关隶属水口海关缉私分局侦办的一宗跨国走私出口矿石案作出终审裁定。据通报，走私团伙将梯定等高价值的矿石伪报成铝棒、铝线等低价值的货物向海关申报出口，共计8183.4吨，价值1亿7000万元。蓝天立和金湘军是郭星坤旧部。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前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郭星坤曾经长期主政广西，蓝天立和金湘军都是他的广西旧部。而且有色金属以及稀土金属是郭星坤的重要利益地盘。郭星坤2004年至2007年担任广西藏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2007年至2012年担任广西藏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蓝天立担任广西科技厅长，河池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并于2011年11月被提拔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金湘军担任玉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并于2009年2月被提拔为玉林市委书记。郭星坤和广西稀土产业密切关联。郭星坤曾经长期在有色金属领域任职，1990年5月起，郭星坤参与筹建江西桂溪银矿，兼任桂溪银矿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党委书记，1992年11月出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桂溪银矿矿长、党委书记，1993年5月出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南昌公司经理、党组书记，1997年6月上调北京，历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长、中国铝业公司首任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2011年7月19号由中国铝业公司、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中铝广西有色稀土开发有限公司在广西南宁揭牌成立， 时任广西党委书记的郭胜坤等人为新公司揭牌。中共新华社当时报道说，郭胜坤表示，广西在稀土资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探明的稀土金属氧化物储量110万吨，而且是具有比较高价值的离子型稀土。报道中介绍，中铝广西有色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是集稀土矿产、资源勘探、冶炼分离、深加工以及稀土科研贸易为一体的国有全资企业。公司立足广西，开展国际合作，建设完整的稀土产业链，藉助广西东盟桥头堡的特殊区位优势，建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稀土企业。全郭胜坤是曾庆红的表外甥女婿。中共十八大之后，从来没有公安政法工作经历的郭胜坤进京出任公安部长。据讲，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共前常委曾庆红曾经想将郭胜坤推进中共政治局，并担任中组部长，未能如愿。郭胜坤随后接替孟建柱出任之前一直有江派掌控的公安部长一职，曾庆红在背后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中共十九大之后，郭胜坤又接替孟建柱出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并晋升政治局委员。郭胜坤是江西兴国人，是曾庆红的江西老乡。有消息说，两家还是亲戚。郭胜坤妻子的祖母是曾庆红母亲邓禄金的亲妹妹。按辈分计，郭胜坤是曾庆红的表外甥女婿。知情者说，正因为这层关系，令郭胜坤深受曾庆红信任。蓝天立落马，官方再提武铁武子王。蓝天立落马当日，2025年5月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通报蓝天立被查。广西自治区中共党委书记陈刚主持会议。会议说，蓝天立被查再次警示，没有免罪丹书铁券，亦没有铁帽子王，任何人无论是边个，无论位置几特殊，身份几特殊，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将受到严肃惩处。所谓丹书铁券，是指古代用朱砂将文字刻住在铁板上面的证书，由皇帝亲自颁赐给功臣，可以给执券的人和他的子孙享有世代保持爵禄和免罪等特权。铁帽子王即是清朝对那些世袭罔替王爵的俗称。拥有铁帽子王爵位的人，就算本人犯了罪过，该王爵的爵位亦不消除，而改由亲属当中的其他人承袭。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等正国级、副国级高官接连落马，尤其周永康2014年7月29号被官宣调查，创落了反腐败仍不上常委的新纪录。周永康落马之后，中共党媒自2015年开始又炒作说，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当时外界解读为清洗的目标，或者是指向周永康背后的超级大老虎江泽民和曾庆红。铁帽子王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2015年1月15号头版评论员的文章里面。文章说，腐败没有铁帽子王，反腐败绝不封顶设限。 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2015年3月4号发表一篇文章，说铁帽子王不是人民日报首创，而是习近平首次亲自提出的。2016年1月1号官方出版习近平的一本新书，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篇。这本书的部分内容首次被公开，书里面讲2015年2月2号习近平在一次专题研讨班上面讲话，说法治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够心存侥幸，都不能够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亦没有铁帽子王。2015年习近平讲过没有铁帽子王之后，没几耐2015年2月25号中纪委官网发表署名习华的文章，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庆亲王是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习华的文章提出了庆亲王的四大特征。第一，长期身处最高权力中心，深得一把手的欢心，却毫无治国才能。第二，有巨额的海外资产，连外媒都看不下去，予以公开报道。第三，颇善于摆平事，再大的丑闻亦能够稳坐钓鱼台。第四，热衷于搞圈子，一个人带出一批贪污腐败的巨盗。对照这四条，好多人立即联想到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曾庆红当年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心腹，中共江派第二号人物。以上四条，曾庆红全部都有晒。2015年至到而家十年，每当中共高层内斗激烈升级的时候，中共党媒就会炒作一番无铁帽子王之类的狠话。广西官场曾经长期被江派掌控，中共十七大至二十大期间，三任广西党委书记郭声琨2007年12月至2012年12月，彭清华2012年12月至2018年3月，陆心社2018年3月至2021年10月，都是曾庆红的心腹或旧部。广西是有色金属之乡，稀土资源的重要产地。广西有色金属和稀土产业不单止深藏腐败黑幕，亦和中共外贸以及中美贸易战、关税战紧密息息相关。广西党政高官，尤其是前政治局委员郭声琨，和广西有色金属与稀土产业腐败网络脱不到关系。2015年以来，铁帽子王在中共官场被赋予敏感政治寓意。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党媒鲜有提及。蓝天立落马之后，广西党委扩大会议，罕见地强调没有免罪丹书铁券，亦没有铁帽子王，很可能是来自北京高层相关指令或者讲法。中共四中全会前夕，中共党魁习近平权力危机频频出现，在这个同时，党政军多领域清洗行动升级，凸显中共高层内斗激烈。敏感时刻，广西官场集团式犯案被引爆，会不会牵出副国级高官，甚至是正国级常委级的铁帽子王，将是中共高层内斗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和新的关注点。
传何卫东已毙命，多名政治局委员遇袭切割，俄军空袭基辅，欧盟制裁加剧，台海危机引全球关注，黄海禁航区加剧紧张局势，美国锂业革命，新技术打破中国垄断，中共网络身份证强推引公愤，锁国新一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 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5号。长期高压伤身总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要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1 866 520 5201。24号，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在他的节目中爆料，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毙命。有传闻指有5名政治局委员已同习近平划清界限，并站队改革派和元老派。蔡慎坤说，何卫东自3月11号两会闭幕后被抓捕，最开始在301医院受审，后来又关押到保定。5月中旬看押何卫东的警卫、照顾何卫东生活的厨师都返回北京。19号，蔡慎坤曾在 X 平台发文说，来自北京爆料人的消息，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云军上将在被军纪委羁押期间自尽，经301医院紧急抢救无效，在5月18号下午不治丧命。而据蔡慎坤这次爆料，何卫东亦是自尽，走的时间比何云军更早，准确时间是5月2号，同样亦是在301医院。时评人张天亮认为，这个事情如果属实的话，其实是打破了中共的一个惯例，我认为自寻短见的可能性是很少的，最可能的这种情况就是通常伪造寻短见的方式来对何云军、何卫东封口，动手未必是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如果是伪造寻短见的话，对他本人没什么好处，总是需要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消息，你需要告知社会这些人是腐败分子，这样对习近平产生冇面的效果是一样的，反而是何卫东和何云军的利益相关者对他们封口的可能性很大。我们要知道，何云军和何卫东两人都是上将，何卫东更是政治局委员，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是不可能保密不发丧的。而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官场频频现党政军官员非正常丧命事件。前几年来到美国的前厅级官员周国刚讲过，中共国家军委的官员曾提到，每年有很多官员被判极刑，但是从不公开。学者袁洪兵曾向大纪元透露，中共对落马军官最残酷的两种刑罚，一是不准你睡觉，将军官困在一个有铁门的房入面，看见他快要睡觉的时候，就用铁锤敲门，等他惊醒。一般的人挨不过5日，精神就崩溃了。还有一种就是将他困入一个叫做活棺材的单人监禁的房屋，没灯光，只是在天花板上边有一个很小的窿的天窗，将一个人困入去，每日从天窗掉一些食物，排泄都在棺材一样狭窄的范围之内，有一个水道从这个房间通过，混入这样的房间的一般人不超过7日就什么都交代了，那些公正系将领清楚这一套，所以一旦出事就宁愿自尽。如果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用的何云军真的被查且自寻短见，更高级别的习亲信何卫东亦寻短见，意味着什么呢？大纪元专栏作家岳山认为，咁至少呼应了有关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中共元老支持下操刀清洗习派人马的传言。何卫东和何云军被整肃得好惨，讲明张又侠对习的人马下手无情，这个亦是对习的蔑视。他们如果寻短见，绝不是为了保住主子，而是以无法承受精神与肉体上被折磨的痛苦。近日独立学者苏小和在其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中共四中全会讲8月底举行，要讨论人事问题，就是要清算习近平。现在是元老派老军头维持秩序，由4个60后提前接班， 而习被要求继续在外地考察，最近不准回北京。有五名中国政治局委员基本上已经同习近平划清界限，并且暂对改革派和开放派元老。苏小和指出，有张又侠、中共国务院副主席何立峰、中共外长王毅、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美中能够达成协议，是因为习的马仔已经同习划清界限，而且同改开派元老们联手了。16号至17号，蔡奇视察河北唐山，党媒新华网通稿中仅提习近平一次。电视制作人李军指出，主管宣传口的蔡奇以前出行总是反复吹捧习近平，而这次通稿的冷淡措辞明显反常，讲明他对习近平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政评论员袁斌23号在大纪元撰文表示，习家军的形成完全是基于利益，蔡奇亦好、李强亦好、其他人亦好，他们之间以为习近平的马首是瞻，是因为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跟着他能够升官发财，因此一旦习被削权，尤其是陷入落台的危机，出于势利之徒的本性，这些人随时都会反戈一击，甚至出卖昔日的主旨。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新上台的中共领导人大概率会选择抛弃中共，否则亦很难避免覆辙。目前中国已经到了非要抛弃共产党不可，苏联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话就是来自于上层的革命，如果不走苏联这条路，好像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人民处决，这个对中共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另外，上个礼拜中共防长董军被爆将缺席本月底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23号他突然高调露面会见泰国军方高层，央视专门发布会面影片。时事评论人李林一表示，这个明显是中共有刻意辟谣之意，可能讲明董军已同苗华成功切割，但他日后是不是平安还有待观察。董军再高调没有晋升军委和国务委员，就讲明仍然是不得志，只是受摆布的棋子。5月24号，乌克兰首都几乎遭遇俄军三年战争以来最猛烈的无人机和导弹联合空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夜空，多栋公寓楼受损，至少15人受伤。就在俄乌换囚行动进入第二日之际，俄罗斯这一轮大规模袭击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呼吁全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迫使俄罗斯走向停火谈判桌。与此同时，欧盟正酝酿第18轮对俄制裁方案，计划将20多家银行踢出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剑指普京战争机械的核心。24号凌晨的几乎空袭报警次已长鸣，连续7个多钟头。路透社目击者描述，一波波无人机好像幽灵一样掠过夜空，防空炮弹密集回响，试图拦截来袭目标。乌克兰军方报告，俄军连夜发送14枚弹道导弹和250架沙希德无人机，乌军成功击落6枚导弹、245架无人机，其中128架被直接摧毁，117架通过电子战瘫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这个是战争爆发以来基辅遭遇的最严重联合空袭之一，6个区域受损，3人需要住院治疗。基辅政府沉痛表示，对我们所有人来讲，这个是一个艰难的夜晚。与此同时，俄乌换囚行动仍在进行，继礼拜五首批战俘交换之后，礼拜六双方再次各自释放307名战俘，这个是3年来两国首次面对面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尽管停火谈判未见突破，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在社交媒体 X 上疾呼，加大对俄罗斯制裁 是加速和平的必要手段。美国总统川普近期频频推动俄乌停火谈判，与基辅的战火形成鲜明对比。欧盟正加紧制定对俄罗斯新制裁方案。据彭博社透露，欧盟计划将20多家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系统中剔除，降低俄石油价格上限至每桶$45，并彻底禁止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一方案得到德国总理默茨的支持，目的是遏止北溪二号管道重启的可能，巩固欧盟对俄强硬立场。另外，欧盟仲计划到2027年底逐步淘汰俄石化燃料，并加强对俄影子邮轮船队及相关金融机构的限制。这些措施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实施时间仲未决定。目前华盛顿智库警告，台海一旦爆发危机，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牵动多国战略抉择。华盛顿知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5月21号发布重磅报告，深入剖析台海若果发生重大危机，无论是封锁、斩首行动定是全面入侵，将对全球安全与经济造成深远冲击。报告指出，台海冲突不单只是一场军事危机，更可能导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断裂，重塑印太战略格局。除了台美两方，报告特别点名四组关键国家，其反应将决定局势走向。首当其冲的是日本和菲律宾，作为第一岛链上的美国条约盟友，这两国驻有美军，是台海冲突的潜在前线。日本的战略位置和菲律宾的关键海域角色，使其可能最早卷入冲突。不过地理上的接近亦令两国容易受到中共报复打击，干扰决定充满风险。第二组国家包括南韩、澳洲和印度，这些美国安全系统的核心伙伴虽然远离主战场，但其战略选择至关重要。南韩需要平衡北韩威胁，印度关注中印边境局势，澳洲则需要权衡区域安全与经济利益。报告分析，这些国家是否支持美国，可能取决于自身安全关切的优先级。第三组是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和泰国与美国有稳固的国防合作，但立场历来谨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则因为经济与地缘因素，可能受中共影响最大。整体来讲，东南亚国家倾向保持中立或观望，减少直接卷入风险。第四组涵盖欧洲和全球南方国家，俄乌战争令欧洲对台海风险更加警觉，但受限于与中国不对等的经济关系及缺乏远距离投射军力的能力，欧洲直接介入的可能性较低。与此同时，另一场风波正在黄海发酵，中国连云港海事局宣布，自5月22号至27号在黄海南部划设3个禁航区，禁止船只进入。据新闻周刊报道，这些禁航区位于中韩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暂定措施水域内，部分区域属于南韩专属经济区。南韩政府对此表达强烈关切，外交部已向中方交涉。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家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拥有主权权利。中韩暂定措施水域作为两国专属经济区重叠区域，长期是敏感地带。之前中共在该水域西部设置钢制建筑物，声称仅为渔业养殖设施，但引发首尔担忧。这次禁航区划设虽然位于公海范围，但分析认为中共此举或旨在扩大黄海影响力。南韩军方表示正密切监控中方船只活动，为应对潜在危机， CNAS 建议美国提前构建应变联盟，强调避免台海危机为首要目标，推动亚洲内部建立非美主导的安全网络，并规划人道撤离行动以争取周边国家支持。报告特别强调，台湾自身的抵抗决心与能力将直接影响他国支援意愿。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